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。雪球，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，一起探索投资的智慧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斐石。今天分享的稿件名字叫做舍得动态市值严重高估的理性分析，来自于唯心主义思考。今天看到舍得的估值400亿元，动态 PE 75倍，感觉严重高估，但舍得的静态 PE 77.6倍，目前还好。那为啥说舍得的市值严重高估？第一，舍得是浓香型白酒，浓香型白酒的特点就是陈化效果极差，这也是为什么泸州老窖和五粮液搞快周转，而茅台酱香型陈化效果好。所以舍得所谓的12万吨老酒就是没有任何价格优势的存货，相反茅台的库存老酒是有陈化效果，所以所谓的优势就是智商税。第二，浓香型白酒的缺点路人皆知，口感不如酱香，而浓香的口感排名泸州老窖第一，五粮液第二，舍得不知道排第几，所以舍得只能做中低端市场，自己口感只配做中低端。第三，舍得酒股东历史收购的企业没有一个成为伟大的企业，原因很简单，这人一直是喜欢权力变现一样的低价收购优质国企资产，背后的故事不多说，所以这样的好事情大肉吃习惯了，真正把企业发展好并不是他的能力范围，他喜欢捡皮匣子，问题是真正伟大的企业可能捡到吗？第四，舍得的财务报表为什么那么晚还在酝酿？很简单，如果把去年年报和今年一季报的数据做漂亮，需要一个平衡的过程，这就可以配合一些无耻的研究报告，把2020年业绩增速做低，这样就可以部分利润做到2021年一季度，这样可以把2021年业绩增速做大，然后有些研究报告在2022年就可以用2021年较高的增速去预测整体公司未来几年的业绩，这样的模式存在严重高估未来几年增速的可能，不够严谨。到底是不是严谨很简单，为什么2020年舍得业绩增速那么烂，预收账款是不是高成长，经销商们有没有囤货动力？我觉得只有高端白酒的经销商才有囤货动力。为什么预收款的结转收入那么多，其他一些高估值的白酒公司报表明显有差异，我就不点名别的高端白酒公司的好。第五，游资幻想 ST 脱帽以后有机构资金接盘，这样的幻想理论上是绝对可能的，权力变现的事情我已经见过很多了。游资为什么会去拉郭广昌下面的两个白酒票？为什么金辉酒的报表也存在很多让人不开心的美化？预计舍得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。第六，中低端白酒舍得不具备金融属性，且复星集团历史上一直对成本把控很严，有理由相信舍得的销售费用较难大规模上升，另外舍得的经销商利润不会高，所以在全国推广上严重弱于高估值的汾酒等白酒企业。第七，舍得酒的文化底蕴和工厂位置都没有什么优势，最大的优势就是学习酒鬼酒把股价拉高以后在网上搞成广告效应。基于以上观点，我觉得未来舍得酒的走势会复制去年我说的金龙鱼的走势，但总体来说舍得的报表好过金龙鱼，毕竟白酒天赋远高于粮食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